圣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3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可能会加强旨在减缓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指导方针。这种病毒已经造成美国2000多人死亡，超过14万人确诊。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这些指导方针将基本照旧，甚至可能会更加严格一些。特朗普重申了保持社交距离的必要性，就在一日前，特朗普政府将保持社交距离的准则延长实施到去4月30号。他说，通过非常积极地保持社交距离，我们可能会挽救超过100万多美国人的生命。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对超过100万人进行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称这个是我们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里程碑。他在记者会上向传媒展示了雅培公司生产的快速检测试剂盒，称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就检验出结果。雅培公司表示，将会在下个礼拜选择提供紧急护理的医疗机构对试剂盒进行测试。这些试剂盒可以用于医院和诊所。在雅培获得批准之前，监管机构在过去一个礼拜还批准了另外两项快速检测。传统的实验室测试需要4-8个钟头才能够验出结果。世界银行30号发表最新经济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将严重减缓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开发中经济体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说，因为情势变化快速，很难准确预测经济增长。不过目前基线是亚太地区开发中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减缓至 2.1%， 最差的情况则是负 0.5%， 相较之下2019年的估计是 5.8%。 这份报告还指出，去年12月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中国经济增长估计将会减缓到 2.3%， 最差甚至可能到 0.1%， 相较之下2019年的估计是 6.1%。 世界银行建议亚太国家应该投资医疗保健资源，并采取具针对性的财政措施，例如补贴有薪病假及医疗保健系统，来到缓和这次疫情所带来的立即性影响。此外，各个国家亦都应该寻求深化国际合作及新的跨境公司伙伴关系，提高重要医疗用品及服务的生产和供应，确保危机之后的金融稳定。2020年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在30号表示，赛事将会从明年7月23号进行到8月8号。至于残疾奥运则会在8月24号登场，9月5号闭幕。其他相关票务、圣火等细节则尚未有明确的定论。森喜朗仲话，我们同意好像过去一样在夏天举行，尽管还有很多问题得到解决，但做一些解决可以加快准备的脚步。日本政府上个礼拜决定推迟举行东京奥运，创下现代奥运会124年来历史上的首例，这样为日本带来一大打击。该国已经投资了130亿美元，并从国内赞助商筹集到30亿美元来到准备这一场盛会。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指出，考虑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及全年度体育赛事的日程，并维护选手的权益，因此决定将奥运推迟一年，希望减少对其他赛事的影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我相信所有相关单位能够一起面对这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在大众的处境好像在黑暗的隧道里面，希望明年东京奥运是隧道的尽头，为我们带来光明。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会利用总统启动国防生产法对付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着手解决长期以来美军高度依赖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前宣布启用美国在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制定的国防生产法，在当前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强制性要求美国企业生产供应短缺的物资。 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洛德上个礼拜五在五角大楼被问到国防部是否会考虑依据国防生产法着手建立医药生产厂，减少美军对中国药品长期依赖，他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个为我们的机会真正在战略上聚焦这个关键的领域，我们正在针对眼前的危机和长期的问题作出努力，而且同美军不同军种一起努力。美国陆军在医学研究方面特别有巨大的能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3月30号说，美国国务院将会竭尽全力帮助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发挥合适的作用。身为美国首席外交官的蓬佩奥对记者说，国务院将会全面遵守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26号签署了这项得到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普遍支持的法案，使之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请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置评，但是未有得到答复。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对中国的公开反击。民进党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以来，中国一直阻拦台湾代表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蓬佩奥在同来自亚洲同对亚洲广播的记者所举行的电话圆桌会议上说，我们认为很重要的，我很高兴的是这项立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上个礼拜并送交总统签署。这项新通过的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应该在适当情况之下帮助台湾加入一切不需要国家加入的美国是其中成员的国际组织。面对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案例仍在增加，台湾将实施社交距离措施，要求室外的社交距离至少一公尺，室内至少 1.5 公尺，但目前还未有对违规者开罚的计划。台湾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快速地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加上拥有良好公共保健体系，得以有效地管控疫情扩散，防疫成果得到国际社会肯定。但是近几个礼拜以来，随着在海外感染新冠病毒者回到台湾，台湾的感染个案有所增加。星期二台湾通报新增16宗的确诊病例，目前台湾累计已经有322宗确诊病例，5个人死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只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即是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病毒专家说复阳并非再次感染那质疑核酸的可靠性。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的所谓抄作业这个讲法出现和消失。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一代台湾军事强人郭柏宣逝世，见证台湾宁静革命的历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前行政院长郭柏宣在星期一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台北三军总医院病逝，享年101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行政院长郭柏宣在星期一3月30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台北三军总医院，享年101岁。1919年8月8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盐城市的郭柏宣，曾历任中华民国台湾的参谋总长、国防部长和行政院长。他所坚守的统派立场虽然同台湾社会现行的主流思维有所脱节，但是他一生从政从军，所遗留下来的军人典范和政治风骨仍然受到各界的推崇。而他的仔前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发布声明说， 克洛克川一生出将入相，背后国家以出生入死奉献一生八个字为他一生的表述。台湾国防部亦都发布声明，推崇克洛克川是革命军人典范，以守护中华民国为他的一生的职责。克洛克川16岁考入陆军官校，自此军旅为家。1938年毕业之后投入中日抗战，国共内战之后，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转进台湾，并且在1958年的823炮战期间率部率守小金门建功。台湾总统府星期一亦发表书面的哀悼，尤其对他在823炮战之中守护国土有功表达感念。一代军事强人的克洛克川是台湾历来任期最长的参谋总长，八年的任期之中规划汉江演习，完成京国号战机、天宫、天箭等飞弹的研发，并且组建海军新一代的战舰，对台湾军队的现代化著有功绩。在政治上，1988年蒋经国过世，他曾经同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结盟，试图拉下继任者的李登辉的政权，为政争失败。李登辉出任总统之后，为了拉拢军权，先在1989年任命他为国防部长，又在次年任命他为行政院长，而后者一度引发社会对他军人干政的恶评。当时台湾的首都早报还曾经以头版特大的干反对军人祖国来到表达抗议。对于这段现代版的杯酒式兵权，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表示，克洛克川当年虽然是在宋美龄的授意之下接任，而且代表接受李登辉的拉拢和安抚，但是他当时有效掌握军队，令到各军效忠国家，不单止辅助李登辉完成当时的宁静革命，亦都称职地扮演了民主国家的军人角色，而且他在行政院长任内亦都确立了中国和台湾是两个政治的实体，开启了台湾的宪政民主的转型，这些都应该给予肯定。而李登辉和克洛克川两个人后来在施政和人事任用上面涉嫌日增，两人的关系亦都从所谓的肝胆相照演变为肝胆相斗。李登辉利用1992年的立院改选，以建立宪政惯例为由，要求克洛克川总辞，一度抗拒的克洛克川终于在1993年国民大会闭幕的时候，在国民两党各代的呼声之下才宣布辞职。在1996年，克洛克川和当时非主流派的林洋港搭档参选台湾总统，两人在新党的支持之下以无党派身份参选，但是在四组候选人当中得票率排名第三，败给了国民党李登辉和连战的组合，落选收场。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坤义就说，克洛克川一生反共抗匪表里如一，不若现任国立委员吴思怀等部分台籍军人的立场反复，这一点是克洛克川展现军人的自节风骨，亦都是他受到部分台湾人士敬重的原因。但是他虽然反共，但亦都极力反对台独，所以在中国的当权者之中亦都意外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而愿意忽略他的反共背景或者曾经严词抨击中共政权的立场。克洛克川一生坚守自己是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在统独光谱上面属于大统派。他曾经在2014年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声称，台湾前途应该由全体中国人、中华民族共同决定，而且直指台独是一条绝路。不过这番言论和当时台湾主流的民意，亦即是台湾前途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的立场有所脱节，而引发异议。黄坤义说，克洛克川自从2012年之后健康出现了现况之后，就鲜少发表政治的意见，他的统派思维和他出身背景有关，属于他个人的言论自由，以台湾新生代天然独的思维来评价并不准公允。曾建元副教授亦都说，克洛克川在统独问题上面 的立場，的確顯現出世代的差異。這些在台灣非常之普遍，很多台灣的家庭一樣，不同世代都有對兩岸關係和統獨發展上面的差異的看法。譬如柯伯川對一中的堅持，就是和他的兒子柯隆斌一中兩國的見解略有出入，這些是世代和時俱進的必然的差異。但是曾建源並不認為柯伯川會麻木親中，相反的，他認為柯伯川對民主價值有一定的堅持，因此曾建源認為柯伯川如果還在世，他會堅持兩岸要在和平和民主的格局之下來到討論政治的統一，也就是說在中國完成民主化之前，曾建源並不認為柯伯川會支援兩岸展開統一的協商。一代軍事強人走過台灣，從威權社會轉型為民主國家最關鍵的時刻，柯伯川的功過將會留待後人更多的評價。以上是美國之音王麗玲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去年12月來自於武漢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共當局的信息封鎖和誤導性宣傳當中失控，擴散全中國並且禍及全世界。在中共當局聲言已經開始成功控制住疫情之際，中共嚴控之下的網絡上出現了大量的嘲笑其他國家防控疫情不會抄作業的言論。不過隨著西方國家陸續推出重大的措施去援助受困企業和納稅人之後，抄作業的言論就突然銷聲匿跡。五觀察家就認為這個所謂的抄作業的講法的出現和突然消失，反映出當今中國的政治形勢微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共當局嚴密控制的中國互聯網上面，大約從2月下旬起嘲笑外國在應對從中國擴散開來的疫情的時候不會抄作業，即是不會模仿中國現成先進經驗的貼紙大量地出現。同時中共喉舌人民日報較早的時候則是以很多中國網民看來是明顯的幸災樂禍的口吻報導，說在中國國外的病毒感染確診病例反超中國。觀察家是注意到發出嘲笑外國抵禦疫情的時候不會抄作業的貼紙都是清一色的中共政權的支持者。在抄作業的之說在中國甚囂塵上的時候，黨媒亦都在這大力宣傳他們富有遠見卓識的卓越戰略眼光的中共領袖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堅決果斷的疫情防控令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陽光普照世界，使全世界響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合唱。中共的權威宣傳機構新華社在3月23日發表的署名文章標題是《讓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陽光普照世界》，寫在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重要演講的7个星期的時候，七周年的時候，評論說7年前的春天，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國際關係學院向世界提出了重大的倡議，呼籲國際社會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意識。7年之後的今日，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到公眾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人類命運與共的重要性、緊迫性。短短數個星期，疫情蔓延至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國進入緊急狀態，甚至是戰時狀態。但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越發突顯出其現實意義以及時代的價值，為國際社會闖過至暗時刻，贏得了最終勝利注入寶貴的信心和動力。觀察家注意到抄作業之說就是在中共官方宣揚中共領袖習近平和他掌控下的中國領先世界、雄踞人類精神頂峰的大形勢、大背景之下出現。抄作業之說開始出現就引起了很多觀察家及網民的反感，批評者說宣揚抄作業之說人是無意中是暴露了他們的無恥以及無知，抄作業本來就是一種可恥的作弊行為，但是宣揚抄作業之說的人對作弊行為給予了正面的宣傳，顯示他們要一是就是一直喜歡抄作業並且習以為常，一是就是他們不懂抄作業是一種作弊的行為。 抄作业之说亦都在中国网民当中引起了讨论，导致了讨论者提出了很多中共当局不希望大家提起的一些话题，其中包括中共当局疫情防控作业从一开始直到今日问题成堆，疫情在武汉大爆发最终扩散全中国以及全世界的直接原因是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以及是误导性的宣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时候以他官方发言人身份公开宣扬给予世界带来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来自美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日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真的表示这种讲法是疯狂的，但是崔天凯拒绝回答赵立坚的讲法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3月24日指出2019年12月31日亦就是在台湾首次肆虐是警告世卫组织人传人状况的同一日，中国当局却是禁声了医生，直到1月20日都拒绝承认人传人，结果就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美国国务院在这里所讲的中国当局禁声医生显然就是指武汉的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只是为了私下谈论中共当局对中国人避而不宣的疫情而遭到中共当局的惩处，对李文亮等人的处罚的消息被习近平掌控下的央视反复地播送了十几次，导致了中国医务人员人人自危不敢谈论疫情。中共当局的疫情防控作业仲包括在疫情爆发之后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的仓促宣布封城封省，导致了不计其数的人道灾难。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这些人道灾难没有任何的报道，在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官媒大力宣扬中国如何在武汉以及湖北采取断言措施制止疫情扩散，救治感染病毒发病的人大有成效，疫情严重的意大利如何穷于应对死亡率好高的消息之际，一位中国网民报告说他正在等待武汉封城解除以便参加三个亲朋友的追悼活动，那三个朋友都不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而是死于封城期间他们原有的疾病得不到应得的治疗，这种死亡中国官方一直是隐匿不报，中国媒体真是整齐一律地奉命不刊登咁样嘅新闻或者系评论。而此外仲有好多嘅法律学者以及观察家指出武汉市同湖北省嘅封城系无法无天嘅操作，嚟自中国嘅律师祝圣武以及中国学者滕彪分别指出武汉同湖北嘅封城以及佢哋中国其他地方嘅封城都未有经过正当又正常嘅法律程序，中国各地随后纷纷出现的各自为政的封城、封路甚至是封门的举措，甚至连官媒亦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无法无天太过分。批评者纷纷指出所谓的外国不会抄作业的讲法富有中国特色，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盛行的这样的讲法嘲笑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不会抄中国的这种无法无天的作业，显示了抄作业的鼓吹者缺乏起码的国际知识、法治观念以及人道精神。在中国控制严密的互联网上为什么会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抄作业的鼓吹者调仿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呢？在很多的观察家以及批评者来说，这种抄作业的舆论导向明显是宣扬中共疫情防控的所谓成功，以转移外界对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以及是误导性宣传导致的世界性祸患的责任问题的关注。而这样那些有很多网民看来可笑的抄作业的鼓吹者究竟是什么人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的中国学者表示，在当今中国，研究者无法对这些鼓吹者的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等情况进行实质性的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调查，但是现时中国缺乏基本的是非感以及是缺乏逻辑的人，即是中国网民所讲的脑残确实是多，尤其是在大学生当中比较多，因为中共当局多年对他们施行威逼利诱加思想的阉割，习惯成自然，他们不敢思想，不能够表达思想，思想能力是萎缩。 呢位学者紧接住话，抄作业嘅鼓吹者从一开始就系响中国国内外引起普遍嘅反感，亦系鄙视，而且佢哋所宣扬嘅观点以及佢哋嘅逻辑亦都太离谱，以至于中国官媒亦都唔愿意或者唔敢对佢哋表示公开嘅明确嘅支持。但系呢啲嘅鼓吹者所表达嘅对其他国家亦都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祸害嘅喜悦心情，显然系得到当局嘅默许，甚至系认可。而另外一位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嘅中国学者，响以唔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真系指出，抄作业嘅讲法响中国互联网上边一度甚嚣尘上，显然系得到咗中国当局嘅鼓励。抄作业之说嘅鼓吹者，显然有唔少所谓嘅五毛党，即系秘密领取中共当局报酬，假装住普通网民为当局站台嘅人。呢位学者指出，除了五毛党之外，抄作业之说的鼓吹者当中还有很多所谓的脑残或者是自谦误，亦即是自带干粮不带报酬充当五毛党的人。这两种人究竟比例各占多大，目前还是很难做实质性的研究，但应该是知道中国现时能够上网的是有九亿人，很多人文化水平是不高，容易被虚幻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自豪感煽动，自以为中国的疫情防控在世界各国当中最强，这些人不去看或者选择不看中国粗暴的疫情防控做法造成的一连串的灾难。中国前人权律师谢燕益表示，中国的情况跟西方国家肯定是不一样，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法治以及是文明国家，公开透明是他们基本的原则，所以他们的政府在面对疫情的时候的举措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在不透明的社会国家做事的方式就是不同，他们的宣传和导向更多是基于当权者的政治考量。令观察家感到好奇的就是，在西方国家纷纷推出大手笔的经济措施给予企业以及个人纾困的之后，抄作业的讲法在中共控制的中国互联网上突然间是销声匿迹。虽然有无数的网民强烈呼吁中共当局仿效西方的国家，用纳税人的钱援助纳税人，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有很多中国网民抱怨说，中国政府的税收之多是雄踞世界第一，中共领袖习近平动辄就是在其他的国家是撒钱，一撒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美元，以致习近平在中国网民当中获得了大撒币的口号。但是习近平政权他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纳税人他是非常之吝啬，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媒体对网民的这种呼吁以及抱怨充耳不闻，不评论不报道不反驳不理睬。中国前人权律师谢燕益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疫情导致的经济艰难的时期，中国网民要求中共当局在税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问题上是仿效西方国家，亦就是网民戏称的抄作业，显然这种要求中共当局来讲显然是不现实，因为中共政权和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中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制度和西方的不同，恰如制度不同西方国家导致不能够抄中共政权疫情防控的作业，中共政权亦都不能够抄西方国家的政府的人民负责的作业。谢燕益表示，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是对权责的对应，都要有法律的责任，但是前现代社会很多信息是混乱的，有些时候政府有非常之大的权力，但是大家却是没有办法去监督它落实它的责任。在另一方面，很多的中国网民对中共政权不能够好像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政府一样纳税人的钱来援助纳税人表示非常之不满又非常之无奈。有人调侃说，我问钟点工，喂，为什么要抄作业的声音不见了，钟点工就说，人家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开始给老百姓是发钱，你中共政府在这里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病毒学家认为复阳亦即是恢复呈现阳性，并非再次代表感染，他们并且质疑核酸的可靠性。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两项研究显示，有高达 14% 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康复之后再次检测呈阳性，即是通常所讲的复阳。公众担心这些再次检测呈阳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康复者是否会成为新的传染源头。病毒专家说，复检是阳性并不意味着再次是感染病毒，质疑检测手段亦是方法的可靠性。近日武汉同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发现，在对147名治愈出院患者的随访当中，有5名在康复之后再次检测呈阳性，所谓复阳是大约是 3%。 与此同时，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有高达 14% 的治愈患者随访当中再检测呈阳性。之前中国输入病例数量不断地增加，以及是可能仲未出现任何症状的病毒沉默携带者，已经引起了公共卫生专家的警觉。这两项研究未有对这些治愈之后复阳患者出院之后是否能够感染他人给出结论。消息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可能面临疫情第二次爆发的抱心。这两项研究亦都引发出核酸检测是否可靠的再次敲门。公众真是更加是担心这些治愈复阳患者是否会感染他人，继续传播病毒。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赵玉琪。赵玉琪认为，从目前公布的研究以及信息来看，不能够称它为是再感染，亦就是民间所讲的复阳。他从诊断测试、免疫学以及病毒学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分析以及是解释。首先从诊断测试的角度来讲，赵玉琪说，要称它为是再感染，需要证明患者最初检测呈阳性，然后呈阳性并且使用同一类型的临床样本进行相同的诊断测试，再次呈阳性。赵玉琪认为，如果使用不同的诊断测试方法，即是使用于相同的检测目的，亦都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从而产生实际呈阳性和虚假的阳性的混合结果。另一方面，目前公布的武汉和广东的研究取样规模都是比较少，报告亦都未有提到了这些病人是康复多几代的时间开始进行检测。赵玉琪表示，如果这些患者是在虽然未有症状，但是在病毒并未有完全清除之前接受检测，他们的检测结果当然会呈阳性。赵玉琪指出，这两项研究康复病人再检测呈阳性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由于基于核酸的测定具有超级敏感性，样本的交叉感染亦都会导致了虚假阳性的结果。赵奇说，如果不是在专门的分子测试实验室里面做检测，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大规模测试的情况底下，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赵奇表示，那些重新检测呈阳性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感染其他人这件的事实，支持他的是上述的推断。武汉同济医院的研究说，虽然这些康复病人再次检测呈阳性，未有发现这些病人同时再感染其他人的证据，这个是根据实验室的测试结果以及是对患者家属密切观察之后所得出。研究还发现，这项病人再检测呈阳性之后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的症状，对于他们的家人的检测的呈阳性。广东省的研究亦都是显示同样的结果。医学专家对核酸测试对康复患者再次检测可靠性提出质疑。武汉同济医院的院长王伟医生对媒体表示，这些康复患者亦都有可能是之前的检测结果有误而显示阳性。毕竟核酸测试的准确率为 30% 至 50%。马里兰大学教授赵玉琪是美国知名病学专家，曾经在艾滋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赵玉琪认为，从病学毒来讲，新型冠状病毒再感染不太可能发生。赵玉琪表示，没有先例的证明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发生再次感染同一个病毒的情况，因此目前不应该考虑这种的可能性。 赵玉琪表示，当然我们绝不能够绝对是讲话不会，在极少数的情况底下，从原则上面来讲，新型冠状病毒可能会发生基因的变异，从而改变它的感染途径，但是现时未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英国里兹大学病毒学专家哈里斯教授佐证了赵玉琪的观点。哈里斯较早之后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候表示，在病毒清除之后，患者一般不可能再次感染，因为他们多半已经对这个病毒有了免疫的反应，而不会发生再次的感染。赵玉琪解释说，一般来讲，受感染的患者将会在最初感染几个星期之后产生针对病毒感染的抗体，一旦抗体产生，它至少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防止同一个病毒再次感染，这段时间通常不是以几多日来计算，而通常是会以几年的时间。因此这个报道提到的所谓再感染可能性较少的是另一个原因。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琪对媒体表示，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再检测呈阳性患者具有传染性，但是由于目前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少，还是不足以保证它的初步研究的有效性，还是需要有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来指导未来疾病的监测以及是预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武汉疫症亡者的家属开始排队办理安丧，中国是否进入哀悼期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全中国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者至今已经是近3300人，九成以上3000多个破碎家庭大多是集中在重灾区的湖北省。近日来好似是汉口殡仪馆，亦是武汉偏淡山公墓，都出现了长长的私家车潮，以及是排队的人龙，等着领取亲人的骨灰盒，或者是帮逝去的挑选墓地。虽然武汉疫情放缓，但是威胁仍在。据部分视频网友指出，排队的家属队伍当中多是哀咽无语，静默地等待，有人排了3个多小时才排上号，没有哭泣，亦都冇哀恶，佢哋就咁样默默咁抱住骨灰盒离开。该名年轻网友话，只有听到一位阿姨后嚟放声大哭，哭声引嚟咗众人嘅回头，但系大伙儿亦都只系呆呆咁系望住，甚至系一丝尴尬。佢仲话，汉口殡仪馆处处系便衣，安保好严，基本上一台手机就有人过嚟系制止。另外一位死难者家属的网友则是在网上表示，他拒绝了汉口殡仪馆方提供的全程陪同，说穿了就是监控，人不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死难者的家属不会答应。美国之音致电武汉偏淡山公墓，办公室里面的人声嘈杂，接电话的服务人员显然是忙得不可开交，急忙表示这个星期一亦即是23号才恢复办公，现场人好多，要自己来公墓挑选墓地。来到就知道，讲完亦都是急急地挂了电话，而公墓网上面的预约电话迟迟没人答应，好耐都未能够接通。而另外一头的汉口殡仪馆的24小时服务咨询电话亦都没人接听，就连通过他的官方微信账号亦都无法得到任何相关办理的资讯或者是协助。根据武汉市政府民政局周姓人员表示，疫情期间的死亡名单已经是发放到街道社区，由社区承办人员统一安排，家属可以找住所附近的社区街道人员提供协助，若然名单上面找到是逝世者的名字，就可以上报，之后通过网上预约渠道进行预约，分批预约到殡仪馆领取骨灰，领到了骨灰盒之后可以自行以及是墓地联络安排现场，或者网上面选取墓地。你如果不是很挑剔，当日去选好墓地直接下葬，直接安葬就是完事。周姓人员就说，因为武汉疫情还未结束，前往殡仪馆和公墓亦都有每户的仅仅限1到2个人的人数限制，因此不可能让亲朋戚友家属齐聚出殡仪送丧，但是墓园可以提供简单的葬礼仪式，政府亦都不鼓励大操大办。疫情期间墓地等殡葬服务收费都有折扣，各地优惠不等，但是上级要求原价打7折。 他仲表示，政府另外有明文規定，呼籲民眾可以利用網上邊製作網頁嘅方式嚟追思拜祭。各個務員應該都會無償或者係小額收費提供網上追思拜祭嘅服務。根據何激周刊刊載嘅某位係染疫生還者嘅口述表示，住喺武漢橋口嘅佢，未滿71歲嘅母親喺2月中係染疫過世之後，因為當時佢仲係住喺方艙醫院隔離，所以佢嘅姐姐就去醫院給予母親辦死亡證明，但係未有睇到遺體，直接送到咗係殯儀館火化，即係家屬亦都唔能夠送，遺物就係一個蘋果手機、一張醫保卡，仲有一個身份證。他說他是24號一早跟他的姐姐到偏淡山公墓，是幫他的母親選墓地，公墓告知骨灰可以存放至多是3個月，讓家屬可以等到武漢4月8號解封之後才來下葬。他們在排隊隊伍當中看到一對老夫妻幫他的兒子辦身後事，一個老婦幫他的老伴是買墓地，兩家人沒有說過幾句說話，老人就是喊起上來，這種家庭實在太多。他亦都回想起就醫的時候醫院的景象，他說地獄亦都是無法描述那種的景象。另外一位死者家屬亦說，2月底的一個凌晨接到醫院通知染疫的父親過世，他人到了醫院的時候遺體已經在殯儀館裡面火化，無法見到最後一面。諸如這些這染疫死者家庭的悲劇，在武漢幾乎是如出一轍，不過是農曆春節期間，家人都是還是一起起吃喝飲酒說笑過節，但是如今再次見面卻已經是一個是骨灰盒，令到人無限哀戚。清明節將至，籠罩住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陰影下的家庭，如此雲斷般的哀思恐怕只會有更濃的更稠，尤其是因為疫情，今年中國包括武漢等地清明節的數目祭祀活動似乎已經全面或者是部分禁止。根據北京公務的服務人員表示，清明節掃墓的規劃基本上採事先預約的方式來分批辦理，而且各個墓園每戶是掃墓的人數約都有限制各異，但至多不能夠超過3個人。至於近期在北京，一名李姓服務人員說，只能夠副墓員選墓，還是不能夠辦理下葬，至於哪個時候可以解禁仍然要等通知。雖然不能夠下葬，但是骨灰盒可以先寄存，前1個月是免費存放1年，也都只要是几十元。他建議可以等疫情過後再來操辦喪禮，有些墓園禮儀公司提供的特色喪禮服務，可以讓家屬好好地陪住死者走完最後一程。李姓服務人員亦都對武漢地方官員當天就下葬的倉促建議頗感意外，他說墓碑上刻字就得要花上5至7日，如果當日就下葬，代表墓碑上面只能夠先是草草寫上名字。對此，南華大學生命禮儀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生死學副教授楊國柱表示，一向崇尚慎終追遠以及是儒家喪禮禮儀的中國人，對於葬禮是曾經非常之重視，雖然文革之後有所改革，使到城市地區大多採簡化的方式辦理喪禮，而且亦都能夠接受3日就完成火化下葬的模式，但是鄉下地區仍然是保留較隆重的儀式，可以較無法接受簡化的喪禮。這次的疫情情況特殊，楊副教授說，對於死者的家屬若然是普遍在壓縮的時間、壓縮的空間上面是辦理喪事，可能無法透過葬禮儀式療愈創傷。雖然他亦都察覺到部分的死者家屬因為仲是活在對肺炎疫情的恐懼之下，可能因此而暫時壓抑住對往生者的悲傷情緒。他呼籲中國當局應該是持續關切這群肺炎生患者家庭後續的心理狀況，因為受創傷者輕者可能無法回復日常的生活，或者出現精神恍惚，而重者因為走不出悲傷，即是可能有自殺或者情緒抑鬱的傾向，值得社會大眾多一份的同情和關注。而另外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共高壓統治之下，整體社會經過這次的疫情的恐慌，再加上當局是穩控手段緊縮，使到大多數的民眾敢怒不敢言，造成了情緒沒有宣泄的出口。若然隨著中國在復工復產的路上出現任何的波折，新型冠狀病毒的肺炎第二次復發的隱患，或者個人層次加以是經濟壓力，肺炎生患者或者家屬的情緒將會更加容易崩潰，或者留下精神方面的後遺症。美國之音是試圖聯絡多位生患者的家屬，但是至少3位不願意受訪， 就連葬禮的民族研究專家、上海福壽園主管都表示不方便發言受訪，似乎顯露出肺炎疫情之後，中國人民心裏面對疫情仍然殘存，似乎顯露出肺炎疫情之後，中國人民心裏面對疫情仍然殘存住恐懼，以及是集體噤聲的社會現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近日多個國家紛紛禁止糧食出口，受到這類新聞影響，消費者對疫症之後的糧食安全的關注可以說是日漸提高的，但認知並不平衡。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新華在華盛頓的報導。
近日多國紛紛禁止糧食出口，受這類新聞影響，民眾對大疫之後的食品和糧食安全的關注日漸提高，但是認知並不平衡。梁方來了，中國有一個關口嚟啦。中國大陸微信群裏邊最近不斷有人發出呢一類嘅聲音，暗示大家儲備一啲食嘅嘢。呢個貼並冇被當局刪除，有啲人仲搬出咗。據講係毛澤東嘅話裏邊講嘅係手中有糧，心裏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幾日之前，一啲國家禁止出口糧食，越南宣布自3月24日起將會禁止出口大米。繼而吉斯斯坦禁止6個月之內出口11種商品，主要是糧食和食品。哈薩克斯坦禁止小麥、胡蘿蔔等農產品的出口。中國媒體作出的反應說，環球外匯網3月26日說，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高級經濟學家表示，由於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各國民眾和政府恐慌性的囤積食品通脹可能即將來臨，一場全球性的糧食危機可能一觸即發。新浪財經3月27日的社論說，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際，糧食問題又浮出了水面，一些國家開始收緊糧食的出口，一些國家抬高出口的價格，再加上非洲和南亞地區面臨蝗災的風險，糧食正是成為國際戰略的物資。中國去年糧食總產量位居世界第一，稻谷、小麥、玉米三大主糧自給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但中國亦是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其中近80%是大豆，高度依賴美國、巴西以及阿根廷等國，暴露了過於依賴進口的風險。就在幾日之前，北美最近發生華裔民眾搶購囤積食品等的物資的時候，有中國媒體援引網友的話說，搶口罩還可以理解，搶糧是欺負人家 Costco 倉儲的超市可以無限期免費退貨嗎？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北美的糧倉，那裡不存在糧荒，只有糧食價格的問題。不過變化的國際糧食市場最新的動向對中國是否有影響呢？哈爾濱市民張達玲對美國之音說，目前情況並沒有問題，沒什麼的短缺，糧油的價格目前不算太高，就是蔬菜的價格有點高，短缺目前並沒有，很正常。不過他亦有這個憂慮，因為疫情肯定影響糧食的生產，糧食產量的問題。前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說，他個人並沒有觀察到搶貨囤貨這種現象，超市裏面的各種商品還是充足的，但是微信群裏面有些人強調會有危機出現，就是各種基本生活的物品短缺，這種情況完全有可能出現，建議存一些東西，生活必需品包括一些糧食、一些罐頭食品以及日常要用的東西，譬如飲用水等等，有這種的建議，他知道有些人聽從了這種建議，儲藏了一些。李大同又表示，他個人並不囤積任何的東西，他說他不認為有這種的危險，超市裏面特別是米和麵全部是小山一樣地堆積住，沒見誰在搶這些東西。對於糧荒的恐懼，前廣州居民廖劍豪對美國之音說，他移民去了香港，家裡儲存了一年的糧食，國內囤糧食的並不多，因為他們並沒有這種的資訊，跟他們說他們都以為他發了瘋，因為他們傻，所以他們並沒有存糧的問題。目前越南禁止向大陸糧食出口，大陸知道的人也不多，所以他們並沒有這種的防範的意識，沒有，完全沒有的。香港就有很多家庭都存了糧食，大陸存糧的並不多，可能跟他們受的教育有些關係。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我们讲到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主要是现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和现任副总统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之间的较量。亚当斯作为总统，虽然名义上是联邦党的领袖，但是实际上实权掌握在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手中。基于种种原因，亚当斯好不喜欢汉密尔顿，他曾经讲过，如果当选，托马斯杰斐逊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总统，我宁愿在他麾下担任派驻欧洲的使节，亦不愿意做一个被汉密尔顿掌控的总统。汉密尔顿亦不喜欢亚当斯，他竭尽全力防止亚当斯再次当选。他支持联邦党的另外一位候选人，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根据当时的选举程序，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做总统，得票第二多的候选人担任副总统。联邦党人要想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不简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深得人心，呼声极高，联邦党人因此想在选举程序上下功夫。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由州议会指定的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联邦党人因此试图在选举人的人选上做手脚。他们希望国会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对选举人的投票资格进行审核。这个特别委员会可以决定某个选举人的选票是否有效。这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六名参议员、六名众议员，另外再加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联邦党领袖很清楚，建立这个委员会是违宪的，所以他们希望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选举前需要保密。联邦党人是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参议院投票通过这项提案，但是众议院里面的一些联邦党人提出异议，对提案进行很多改动，参议院不愿意接受这些改动，国会两院无法达成共识，使提案无果而终。联邦党人在大选中获胜的希望亦随之化为泡影。1800年夏天，托马斯·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的领袖人物遍布各州，而且还有不少党部。杰斐逊决定回到位于维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农场里面休假。当时共和党在纽约的领袖是律师出身的艾伦·伯尔。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伯尔曾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下，担任大陆军指挥官。战争结束之后加入联邦党，被选入参议院，后来改变策略投奔共和党。1800年大选期间，一些联邦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都支持伯尔参加总统选举。伯尔和汉密尔顿是死对头，汉密尔顿得知自己领导的联邦党居然要推选伯尔而不是杰斐逊的消息之后，做出了非常激烈的反应。他说，任何人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都要比艾伦伯尔强，杰斐逊并不危险，但是伯尔很危险。杰斐逊关于政府的看法是错误，但是至少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伯尔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会毁灭美国。当时美国正准备将首都从费城迁往新建的城市华盛顿特区，坐落在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之中的波托马克河畔。亚当斯总统和夫人来到华盛顿特区，看到的是一个很原始的城镇，房屋和街道都十分稀少。亚当斯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她在写给女儿的信之中这样说，这里之所以算是个城市，完全是因为我们这样叫它。我们的房屋虽然很大，但是很多房间都未装修好，几乎没什么家私，亦没有足够的台灯照明。 直凡尼亚大道从总统府直通国会。如今这条道路两旁建筑林立，但是当年是泥地。不过无论怎样讲，这里毕竟是美国的新都，1800年总统大选的获胜者将在这里开始他的任期。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两次当选美国总统都没有竞选对手。约翰亚当斯当选第三届总统靠的是区区三票的优势。1800年大选前似乎看不出有哪一位候选人稳操胜券。选票清点的结果显示，现任总统亚当斯65票，托马斯·杰斐逊和艾伦·伯尔分别获得73票。按照宪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国会众议院要在杰斐逊和伯尔两个人之中做取舍。每位议员都可以投票，然后按照他所代表的州总会，哪一位候选人在一个州里面得票最多，这个州就算在他的名下。当时美国一共有16个州，哪个能够争取到9个州的支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联邦党人认为这个是他们控制总统权力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做好两手准备，上策是阻止杰斐逊和帕尔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当选，然后设法给联邦党人掌握行政大权。如果不成功，下策就是令伯尔击败杰斐逊担任总统。联邦党人希望造成一种假象，被民众觉得伯尔和他们站在一起和杰斐逊作对，但是遭到伯尔的驳斥。他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每一个共和党人都希望你出任总统，每一个优秀的共和党人都希望为你效力，给你做副总统，我会很高兴亦很荣幸，如果你觉得我担任副总统对你更有帮助的话，我义无反顾。1800年2月11号，国会议院开始逐个州清点选票，结果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在剩下的马里兰和佛蒙特两个州里面，杰斐逊和伯尔得票数量一样，没有胜利者。众议院只好一次又一次的投票，一直继续到深夜，但是投了27次依然没有变化，还是8个州支持杰斐逊，6个州支持伯尔，剩下两个州没有结果。第二天的早上，众议院决定休息4小时，中午继续投票，但是结果还是一样。2月13号过去了，然后是14号、15号，国会众议院先后投票33次，还是没有选出新总统。只要马里兰或者佛蒙特两个州里面的任何一个众议员改变主意，就能够决出胜负。事后德拉亚州的一位议员说，他见到马里兰的两位众议员和佛蒙特的一位众议员三个人都是联邦党人，开始都投伯尔的票。他们自称见过杰斐逊的朋友，并表示只要杰斐逊做出某些承诺，他们就可以改变立场，将票投给杰斐逊。杰斐逊承认很多人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承诺，但是被他一概回绝，因为他绝对不愿意做一个被绑住手脚的总统。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没人可以肯定，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国会众议院2月17号进行第36次投票，结果包括马里兰和佛蒙特在内的10个州支持杰斐逊，4个州支持伯尔，德拉亚和南卡罗来纳没有投票。杰斐逊终于得到当选所需要的多数州的支持，继华盛顿和亚当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的第三位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